青牛怪。这天，师徒四个人走在深山里，三藏的肚子饿了，老远看到山坳中有一户庄院，就要去那里化斋。可是悟空用火眼金睛一看，知道庄院是妖精变的，便要师父三个人在原地等着，不要走进那庄院，他再到别处去化斋。不过悟空怕师父坐不住，就使了个法术，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子，把师父、师弟还有白马行李都圈在了里面。他告诉师父，这个圈子就像铜墙铁壁一样，任何妖精都走不进去，他们千万不要走出圈子。说完，他就架起筋斗云走了。三藏他们三个人等了很久，不见悟空回来，八戒也饿得很，就劝师父和他一块儿到山坳里的庄院去化斋。三个人走出了圈子，来到了庄院。八戒先进去探问，庄院里头一个人也没有，只看见屋子里的床上放着三件锦绣背心。八戒就想让师父和悟净一块儿穿穿看，三藏不肯穿，还劝八戒不要拿人家的衣服，可是八戒偏偏不听，他和悟净一个人一件儿穿了起来。不料八戒和悟净还没有穿好，就被那背心给捆绑住了，三藏赶忙过来帮他们脱。他们三个人闹出的动静惊醒了庄院的主人。原来啊，这户庄院正是一个叫独角四大王的妖怪变成的，那三件背心就是他抓人的工具。这时候他听到了三藏他们师徒的声音，就赶过来抓住了三个人，准备刷洗干净煮来吃。却说这悟空化了半盆的斋饭回来，不见了师父和师弟，急得不得了，赶忙叫出了山神来问，才知道师父他们被独角四大王给抓去了。悟空找到了独角四大王的洞，在洞口大骂，要妖怪放了三藏。独角四大王听了很生气，拿出武器就和悟空打了起来。这真是一场好战呢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打得天昏地暗。独角四大王不禁赞叹，
好猴啊，真是那闹天宫的好本事。
悟空也夸了他几句，
好妖精，武功真是不赖。
两个人又打了一会儿，悟空不耐烦了，就把金箍棒丢上半空，变成了千百根棒子，都向独角四大王打了下去。那独角四大王也不含糊，从手臂上退下了一个白闪闪的圈子，往天上一扔，呼啦一声，把棒子全都套回他山洞里去了。悟空丢了金箍棒，心里很难过，他猛然想起那妖怪认得他是孙悟空，心想这妖怪可能也是天上的星宿，就上了天庭向玉帝打听。玉帝听了悟空的报告，点齐了人马，天上的星宿却是一个也没有少，只好派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下去帮助悟空捉妖。悟空带着李天王和哪吒来到了独角四大王的洞口，不停地叫骂，那妖怪忍不住就出来和哪吒打起来。哪吒一上阵就变成了三头六臂的模样，举着六样降妖的兵器向妖怪打了过去，而那妖怪也学着哪吒变成了三头六臂，举着六样兵器来架住。两个人打了很久，哪吒也不耐烦了，他把六样降妖的兵器往天上一扔，变成了千百只兵器向妖怪打去。而那独角四大王还是从手臂上退下了那白闪闪的圈子，抛向空中，把哪吒的武器也全都套了回去。悟空看到这种情况，赶紧又上天去请火德星君。火德星君带着火龙、火马、火鸭、火鼠来烧妖精，而那独角四大王 并不怕火，照样拿出了白闪闪的圈子，把满天飞舞的火龙、火马、火鸭、火鼠也都套了回去。悟空还是不死心，又上天请来了水德星君，带来了半条黄河的水，打算淹死妖怪。不料那独角四大王更不怕水，把圈子圈在洞口，把河水也都挡了回去。悟空看了看，这水火都制服不了妖怪，只好上西天去请求如来佛帮忙。如来佛用他的慧眼向人间一瞧，知道了独角四大王是什么妖怪，却不说出来，只叫十八罗汉带着十八粒金丹砂去帮助悟空，并且告诉悟空，一等金丹砂陷住了妖怪，悟空就可以捉住他了。不料这独角四大王也不怕金丹砂，不等着金丹砂陷住他的双脚，就拿出圈子，呼啦一声把金丹砂又都套了回去。悟空难过得很，以为再也没有法子可以救出师父了。这时候一个罗汉告诉悟空，如来佛祖曾经私下里要我转告你，要是金丹砂也制服不了妖怪，你就上兜率天宫寻找，那样你就可以抓住妖怪了。悟空一刻也不敢迟疑，赶快上了兜率天宫。进了天宫的大门，他东瞧瞧西看看，把个太上老君弄得满头雾水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还是悟空眼尖，一眼看到牛栏里的青牛不见了，而看管牛栏的小童却正在呼呼大睡呢。悟空赶忙叫醒了小童，问他睡多久了。小童醒来，连忙向老君磕头，请求他原谅。原来，小童偷吃了老君的仙丹，已经睡了七天七夜了，连青牛走失了都不知道。悟空这才告诉老君，三藏被独角四大王抓去的事儿，那妖怪想必就是青牛变的了。老君问妖怪用的什么武器，悟空回答，是个白闪闪的圈子。老君连忙说，那圈子就是他找了好久的金刚镯。于是老君就带着一把降妖的芭蕉扇，跟着悟空来到了妖怪的洞口，叫出了独角四大王。老君轻轻地扇了扇芭蕉扇，那独角四大王的圈子就飞回了老君的手中。老君生气得很，把金刚镯套在了青牛的鼻子上，牵着他就回兜率天宫去了。悟空赶紧进洞去救出了师父他们三个人，谢了天神们，继续踏上了取经的路程。